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节到三十节，好，我们一起翻到了，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把这样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何等的宝贵。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为了救赎我们来到地上。主啊，我们也谢谢你把新生命赐给我们。主啊，求你今天就膏抹我们。主啊，就求你今天，主啊，也膏抹孩子。主啊，让孩子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你的。主啊，让你的儿女在这里领受你的生命。主啊，愿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真正的认识你，主啊，得着你的生命。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想今天这个讲道哈，我觉得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啊。我相信它可能是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或者是神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带领。我想讲这个少年官的故事呢，那先有一点介绍哈。那少年官在这一段里边呢哈，我们没有看到他是一位官哈，但是在别的福音书里边讲到他是一位少年，也是一个官。那么这个少年人呢，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呢，就问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问题。有一个牧师哈，就特别讲到，他说这个少年官实在是非常可贵。他说呢，他是非常富有的，他又是一个官。那么又富有又是一个官，而且又是一个年轻人，你想他会问一个什么问题呢？所以这个少年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没有问任何的问题，他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永生呢？所以有个牧师就讲，他说这个少年官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他说当然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人哈，你看年轻人有钱，如果你又是一个官，又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你想的是怎么样花钱，怎么样享受生活，对不对？你不会想到说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永生。我觉得在这里也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我们心里边都在寻求神，寻求生命的意义，寻求永恒的东西，我们心里边是不满足的。所以这个年轻人会来问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年轻人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年轻人。所以有个牧师就讲，他说这个年轻人哈，他就想象，他说如果今天来看的话，就好像一个年轻人25岁，
啊，做了洛杉矶市的市长，然后呢又是一个千万富翁，然后开着一辆750的宝马，很快速的就开到主耶稣的面前，哈，一阵急刹车，然后就跳下车，然后就俯伏在主耶稣面前。哇，大家都吓坏了，以为他要问什么问题，他结果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主耶稣啊，我怎么行才能够得永生。那在别的经文里边就讲到，主耶稣看着这个人就心里边就非常爱他，你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年轻人。那也同时在这个年轻人的生命里边，我们可以来剖析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心中实际上是有许多的渴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都有许多的渴望，我们有吃，我们有喝，我们有结婚的渴望，我们有赚钱，我们有玩享受生活的这些渴望。这个少年官我相信他也有这些渴望，但是在这个少年官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就是他非常的渴望得永生。那么你要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一个相信神的一个民族，整个他们的民族的历史是神借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来启示这一位独一真神的真实。神不是用一个人来启示，神是用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个神怎么样带领这个民族从埃及出来，怎么样对他们的先祖说话，怎么样行了许多的神迹，把这个民族带出来，在这个民族的整个的历史里边充满了先知神迹，神是要一个民族来启示他。所以犹太人是相信神的一个民族，他们也深深的知道有天堂和地狱。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时候，这个犹太人的官深深困扰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问题，深深他生命里面一个渴望，就是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永生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所有人类正在寻求的一个问题，所有的宗教都在思想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永生。佛教有佛教的看法，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看法，好像人们在寻求神，好像要找到一个窍门能够得到永生。秦始皇是这样，我相信许多人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少年官问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深深在寻求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少年官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问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夫子，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永生。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就回答说，说明了这个少年官心里边有两个可能性。耶稣回答问题说，律法的后半部分你有没有谨守，就是十诫的后半部分，要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爱人如己，要孝敬父母，这些有没有做到？那么这个少年官就说，我从小都做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少年官的回答里面，说明这个少年官心里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他非常渴望得永生，因此呢他就从小就遵守了十诫的后半部分，或者说他从小就是非常的敬畏神，因而他遵守了十诫的后半部分。那么如果他是第一种人的话，说明他真的非常渴望得永生，如果他是后一种人，说明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年轻人。那么主耶稣接着就回答了，提出第二个问题，他说，你还缺一件事情，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要来跟随我。当主耶稣讲过第二个问题以后呢，这个少年官就非常非常的忧愁，在别的福音书里讲的这个少年官就走了。那么耶稣看这个少年官离开的时候呢，耶稣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这么一短短的一段经文里边，剖析了这个少年人心里边所有内在的东西。他这么渴望得永生，为什么当主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的时候，他就忧愁的走了呢？显然在这个少年官的生命里边，他真的是非常渴望得永生，但是他生命里边有一个更深的渴望，就是地上的财富。这个是他生命里边一个至终的渴望，上帝是知道的。所以主耶稣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你要变卖所有的来跟随我。这少年官终于知道他心里边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了。
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祷告，其实主耶稣知道我们心里面真正想什么东西，所以主耶稣就提一个问题，就把我们心里面所有最深的那个欲望全部显出来。大家知道哈，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欲望，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实现一个欲望，我们会需要去舍去别的欲望。举个简单例子，我考托福的时候，我很想看电视，我也很想吃，我也很想玩，但是我心里面有个很深的欲望，就是我要考过托福，所以为了考过托福，我放弃了许多的欲望。你可以看到人的生命里面实际上是有许多的欲望在那里交战，在那里交替的。所以这个少年官他很想得永生，但是当主耶稣挑战他对财富的欲望的时候，他发现他生命里面最深的欲望不是得永生，他生命里面最深的欲望是财富，所以他没有办法放下这个东西。所以神很多的时候借着一些东西可以显出我们生命里面的欲望。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欲望？你看我在读历史的时候读到刘邦哈，刘邦有一次这个在逃这个项羽在追杀他的时候，他在逃，因为他那个马不够快，哎呀逃，后来呢他就把车停下了，把他的儿子老婆全部赶下车，然后呢自己呢这个那个马车带着他走。你可以看到他不是不想顾自己的家人，而是在最重要的刹那，他的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儿子和妻子是不重要的，我的命是最重要。你可以看到在这件事里面显出他生命里面很深的欲望。扫罗也是，当他准备要杀掉祭司城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王位的热爱远远大过对上帝的敬畏。大卫两次不杀扫罗，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候，他对上帝的敬畏超过他对王位的渴慕。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最深的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心里边的欲望就显出来了。其实当我在看这个少年官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少年官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也是一个利益导向的人，也是一个目的导向的一个人。但是神在后边的一段话里边要把我们改变成一个关系导向的，一个生命导向的，一个看神导向的一个人。今日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段非常重要，他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主耶稣对少年官的回答大家觉得难不难？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大家觉得难不难？如果我们中间主耶稣跟你说你如果这样你才能得永生，你觉得你能做到的能不能举一下手？你觉得你要变卖所有的，当然有的人很多哈，有的人已经有房子了有车子了，你知道也这个有的人可能刚来上学还没有来还没有挣那么多，对不对？但是挑战你变卖所有的，你能不能做到？主耶稣回答难不难？主耶稣回答的应该是非常难的。实际上主耶稣在讲到的是后四前面的四诫，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诫命我们没有办法从心里真正守住的。你如果真正读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你就发现没有一个人从心里边能够真正的守住的。实际主耶稣这么跟少年官说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并不是真正在解答少年官的问题。这个少年官说我从小都守住了，实际上我们看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少年官是守不住的，因为律法真正要守住是从心里守住的。杀人恨人的就是杀人了，心里起奸淫就已经犯了奸淫了，所以少年官是不可能守住的。当少年官说他守住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开个玩笑，主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是什么样光景，说那你就变卖所有的吧，你来跟从我吧。啊，主耶这个少年官立刻就下马了呢。所以大家要知道圣经里边在这句话里边已经彻底的否定了我们能够靠自己得永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得到永生，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得到神的恩典。
接着主耶稣就开始讲神的恩典。什么是神的恩典？他这讲，他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恩典就是上帝能够，上帝能够来改变我们，上帝能够来拯救我们。少年官所做不到，在神的恩典里边，实际上历世历代的许多人都做到了。保罗做到了，彼得做到了，许多许多跟随主的门徒都做到了。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做到？这个就是恩典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我相信也是这个教会里边我们真正所要注重的东西，就是恩典的第一件事情，是把我们从自己当行什么的一个焦点上面。你会发现这个少年官是一个目的导向的，因为他很想得永生，他要知道怎么样行才能得永生，他是个目的导向的人。神要把我们的焦点从自己当行什么来改变，改变成为看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是恩典的第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怎么样能够得永生呢？你是不是要做什么？其实神要改变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我们该做什么，不是我们配做什么，而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是恩典的第一件事情，这也是上帝能够的第一件事情，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一个不认识神恩典的，和神的关系常常是非常是交换式的，或者是条件式的。就像这个少年官就说，我当行什么才能得永生。所以神在这里很幽默，就顺着这个少年官的话给他开了一个条件。这个少年官说我做到了，神又开了第二个条件，这个少年官就彻底的崩溃了，很忧愁的走了。所以神要改变我们第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当行什么。如果我们明白了得永生不是我们该行什么，永远不是我们能行什么才能得永生，得永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我们从自己行什么的焦点上转换成上帝为我们行了什么。你知道上帝为你做了什么吗？当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恩典，我们就认识了上帝的心，我们才能够进入到恩典的里边。所以在少年官的生命里边有一种利益交换的生命，他的行善行道遵行神的话都是以最后自己得利益为交换。其实这个世界所有的关系都是交换式的，利益式的，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恩典。你要有用，你要有能力才能够得到那个职位。人与人之间可以说算是非常清楚的。最近我教学生哈，这个可能是这学生有些学生家里边比较困难，知道吧？这学生家长就跟我算钱算得很清楚呢。我每次拿那钱，我说：“哎呦，怎么写了这么一大堆呢？一二三四，这样会计一下。”哎呀，我说这个当然也是很好的，美国人就是算得很清楚的。但是你会发现，人世间就是这样的。人和人就是算得很清楚的，其实就是算得很清楚的，是没有恩典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到神的恩典里边，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少年观这样信仰，我们永远不可能成熟起来，也不可能明白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少年观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的信仰也是自我中心，他要自己最后得到益处，他要行什么来得到上帝的祝福，最后得到益处。就好像许多的儿女对父母很好，因为父母很有钱，哎呀，拼命接父母到家里住，最后父母过世的时候把遗产留给他了。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是这样的，你会发现这就是少年观的一种心态。但是恩典一定要改变我们。恩典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认识到神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神要把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他不会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才会明白上帝的恩典。不是你当行什么， 你才能得到永生，而是上帝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你复活，为你成为一个人，为你受尽了所有的耻辱，他要把这个恩典，把这个永生白白的赐给你。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益处，神要把他所造的一切都要赐给你。当你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走进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行什么才能得到永生，而是上帝已经为我们死了，上帝已经从死里复活，上帝要把一切赐给我们。当我们明白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恩典里边了。虽然看起来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你只有明白上帝为你牺牲了一切，他要把一切的好处赐给你的时候，你才会向神敞开，你才会信靠神，你才不会与神是对抗的，你才不会怀疑神，你才不会想去证得永生。我想举一个例子哈，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我两个儿子，哎呀，争着接爸爸要去他家里住，其实他们心里面想的就是，我过去以后呢，能够10亿美金的遗产都给他们啊。可是他不明白，实际上我已经把这个钱早已经存进了他们的银行，我已经把这个钱准备给他们，早就准备给他们，我所有的一切都要给他们，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益处。当神的心打开的时候，当我的心打开的时候，当那个孩子明白父母是何等的爱他们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他终于明白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赢得上帝的财富，他终于明白上帝早已经赐给他们了。当你明白上帝的心的时候，你真正的才进入到恩典里边，你和神的关系才会是对的，你才会信靠这位神，你才会向他永远的敞开，你才会向他没有保留。这个是恩典要改变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不明白这位神的心，他已经把所有的都给了我们。恩典就是让我们明白，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就是恩典让我们明白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上帝的心是一颗什么样的心。恩典就是让我们明白神要把什么东西赐给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有点像工会和老板的关系呢。工会是要保护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权益，与老板这个争执的。老板要榨尽工人的所有的钱，然后工会呢与老板对抗。实际上，神和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当你真正的明白，上帝要把一切都给你的时候，上帝为了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向上帝敞开的，你的心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你才能够进入到恩典里边。恩典绝对不是我们当行什么，恩典是上帝为我们行了什么。所以一个为我们死了的神，我们还为什么不能够信任他呢？一个要把所有的好处给我们的神，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自己？我们为什么还要为自己争取权益？只有我们认识了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对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我们才不再考虑自己的益处，为自己打算，保护自己，才能够完全的向神敞开，完全的享受上帝的爱。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才会是神，才会以神为乐，以神为荣，你才会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所以少年官当主耶稣跟他说，你变卖所有的来跟随我，哇，少年官觉得这上帝真是与我作对啊，很痛苦啊。 但是认识神恩典的人，你可以发现历世历代许多的圣徒都做到了。保罗为主殉道了，你想想当保罗殉道的那一刹那里边，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说，难道我跟随这位神最后就是被砍头吗？不是，他想到的是上帝为我的罪死了，上帝把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上帝差派我服侍他，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何等浩大，上帝要把殉道的荣耀赐给我。你知道他的心认识上帝恩典的心是一颗完全不同的心。彼得也是同样的，当彼得要殉道的时候，别人要钉他十字架，彼得说不行，我不能够与我的主同钉在十字架上，我要倒钉。你知道这是一颗认识上帝的心，一颗认识神恩典的心，这个恩典把我们的心深深的改变。我相信这个少年官，当他明白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当恩典进入他的心，当他知道上帝要把永生白白的赐给他，要把天上一切的基业赐给他的时候，他的心向神就完全的不一样了。许多的时候我们服侍也是同样，好像跟神在交换，主啊，你为什么让我服侍这么多？哎呦，真是痛苦啊！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听有一次听徐华牧师讲过一个见证哈，他说，当然这个是有一个故事哈，有一点极端，但是他说的这个故事实在是感动人。他说呢，有一个母亲非常的爱这个儿子，最后这个儿子呢结婚了，这个媳妇呢非常坏，很恨这个母亲。有一天呢，媳妇呢就很不高兴，这儿子就说，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他说，我很想要一件东西，你能给我吗？我要测测你是不是爱我。这儿子说，我很爱你，你说吧。他说，我要你母亲的心。哇，这个儿子后来就下定决心了，把他的母亲的心给挖出来了，给了这个儿子。当这个儿子拿着心的时候呢，走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了，摔倒了，然后这个心呢就在那摔下去，这个心掉下去的那个心就讲出一句话来，他说，儿啊，你有没有摔痛？哇，这个故事让我们非常痛苦啊！但是神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知道吗？这就是人需要进入到上帝的恩典里面去。少年官一直想的都是自己要行什么才能得永生，但是上帝要让我们认识的都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上帝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我们完全会不一样的，我们和神的关系永永远远会改变，永永远远会改变。这是恩典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做的第一个改变。恩典的第二件事情要改变我们的，你看少年官在这里哈，他注目的焦点是什么？他说，夫子，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永生？你会发现这个少年官注目的焦点是什么？是永生，对不对？但是恩典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神要改变我们的焦点，让我们注视的不是永生，神要让我们注视一个人，并且要爱上这个人。你会发现哈，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一个故事，他说呢，他说有一个王子，他的父亲呢要给他挑选一个妻子，就发信把欧洲很多很多的公主都请来，然后和这个王子，请这个王子来挑，那公主也挑王子，那规定呢，这个公主进来的时候要跟王子跳一个舞，在他跳舞的时候呢，这个公主呢可以要这个皇宫里边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得到。那这些公主就来了，哇，这个看到这个王子真的是，哎呀，非常的英俊潇洒哈。然后这个公主也是非常美丽，每个都穿得很好，然后就跟王子跳舞。那很多的公主就要这个要那个，那最后一个公主就来了。当她和这个王子跳舞的时候呢，就深深被这个王子吸引了。然后他就问这王子，他说，我是不是要这个屋子里边的任何东西你都会给我？那王子说，是。 那这个公子说，那我就要你，你在这个屋子里边我就要你。你会发现他得到了王子，同时也得到了皇宫的一切。这是神要改变我们的第二件事情，少年官所注目的是永生，是上帝的祝福。但是神的恩典要改变我们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让我们从注目永生改变成注目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从圣经上来讲，当我们看整本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最重要的启示不是永生，圣经最重要的启示是耶稣基督，是这位神。所以当我们注目在永生的时候，有可能是有偏差的。所以神让我们注目的是耶稣基督，这一生要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一生要来爱上耶稣基督，这一生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的注目在他的身上吗？还是你只是听说他却不认识他？当我们的生命有了耶稣基督的时候，认识了耶稣基督的奇妙伟大圣洁舍己和爱的时候，我们一生要跟随耶稣基督。神的焦点是让我们这一生不断地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奇妙，认识他的圣洁，认识他的舍己，认识他的谦卑，认识他的伟大，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谁。接着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神为什么让我们注视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注视在永生身上？大家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哈，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先从第一章开始看。啊，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第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第十四节讲到这个道，这位神成为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在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第十节，在新约的九十一页，我们来读第后半段哈，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最后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我们翻到最后，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十一节，在新约的二百一十七页。我来为大家读好这一节，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边。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大家觉得为什么神让我们不是 focus 在永生上面，神让我们是注目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觉得这几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少年官所犯的一个错误，他把永生看作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东西。永生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他把永生看作一个我们努力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修炼的最后一个奖品。永生也不是一个奖品，永生也不是一种境界，好像我们到达了一种境界。永生也不是我们的精神永存，或者是灵魂不死。实际上在这些经文里边给我们很深的认识到，永生 就是上帝的生命。人认识了耶稣，就有了生命，就有了永生。重要的不是永生，重要的是认识了神。所以约翰一书这里写，他说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了生命，人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永生是在上帝的儿子里面，上帝的儿子来就是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当你认识了上帝的儿子，当你信靠了他，上帝的儿子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永生就在你的里边了。永生不是一个单独的东西，永生是上帝的儿子的生命。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个焦点是我们这一生要注目在神的儿子的身上，而不是注目在永生的身上。你认识了上帝的儿子，你就得到了永生。弟兄姐妹，重要的是你认识他吗？你有没有注目在他的身上？你有没有连接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来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永生。所以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上帝的儿子，跟随他，爱他，他住在我们里边，不断地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这里要问下面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怎么样才能够爱上耶稣呢？你如何才能够被耶稣吸引，注目在他身上？你看这个少年官哈，这个少年官的生命里边，我觉得很像我。这个少年官对永生很有兴趣，但是他对神没有兴趣。这个少年官对如何行很有兴趣，他总是在找一些成功法则。你看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套书，十本，这个书好，全部都是 how to。 你看这个世界的人永远是在寻找成功的法则，我怎么样能够建立最伟大的教会，我怎么样能够建立最大的公司，我怎么样能够成为亿万富翁，我怎么样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我怎么样能够建立美好的婚姻，我怎么样能够教导我的成功的教导我的孩子，永远是在寻找成功的法则。其实神不是让我们寻找成功的法则，神是让我们寻找一个生命的关系。认识了上帝的儿子就有永生。所以有人讲哈，有关系就没关系了，没关系就很有关系了，横批是全靠关系。他说你跟神的儿子没关系，你就很有关系了，你要很担心。他说你跟神的儿子有关系了，就没事了，就可以放心了。说横批是全靠关系。这个是我们神学院有个毕业生讲道的时候他的题目。你可以看到这个重要的这个少年官，因为他不是注目在上帝的身上，他对神没有兴趣，他对永生有兴趣，所以他对财富有兴趣，他对成功有兴趣，他对怎么样享受这一生有兴趣，他对成功的法则有兴趣，但是他对上帝没有兴趣，他对上帝的恩典没有兴趣，他对上帝为他做了什么他没有兴趣。盼望我们能够改变，让我们深深的注目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生命在他里头，丰富在他里头，智慧在他里头，谦卑在他里头，圣洁在他里头， 顺服在他里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但是我们如何能够爱他呢？我相信哈，爱主是你真正认识神，慢慢你就会爱上他的。我觉得彼得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如果让他倒钉十字架，可能我相信他可能钉不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到要抓他的时候他就三次否认主了，显然你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是走不上去的，但是在这么多年跟随主的生命里边，你慢慢慢慢就发现恩典会让我们爱上耶稣的。你越跟耶稣久，你就发现你越爱他。你会发现许多的婚姻啊，都是你越认识一个人，也有可能越看清他的真实面目，你就很痛苦了，是不是？许多婚姻都是，哎呀，本来这个人真的是，哎呀，这个太美了，哎呀，真是美的美美。然后再像那天刘牧师讲的，认识久了发现他心是黑的，啊，他脸很白，心很黑。所以对吧，我们需要爱一个人是需要认识他很久，我们越是认识主，越是跟随他，你会发现越是会深深的爱上他。在出埃及记里边哈，讲这个建会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会幕的最里边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呢，他这个罩棚哈，遮这个至圣所的时候是以很多的这个羊皮，最外边是羊皮，山羊狗的皮，啊，羊狗皮，山羊狗皮。然后呢，慢慢慢慢的是绣成了缎子，到了最里边的时候，是用那个最精细的那个东西绣上纯金的金线的基路伯。他说哈，有的解经家说，这个至圣所这个这个东西，就是主耶稣。他说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说外表主耶稣没有加行美容，他生在马槽里边，长在拿撒勒，他这个是一个木匠。但是当你越来越认识他的内心内在，进到他生命的深处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他是那么样的荣美，那么样的美丽，那么样的荣耀。他说这个就是外边那个罩棚，外边看起来很粗糙，但是越往里边在最里边的那一层好几层，再到最里边那层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荣美显出来，上帝的荣耀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无疑的显出来，那是上帝在肉身显现。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爱上一个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不断的认识他，不断的接触他，透过外貌看到他里边的品格，看到他里边的生命，看到这位神何等的奇妙，你会发现你就会爱上他了。很多时候你认识一个人认识久了，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没法爱上他，你会发现他常常抱怨，常常发火，就像我一样，我老婆最近就说，哎呦，上个星期得胜了，这个星期就失败了，常常抱怨，常常发火，脾气不好，这个整天心不在焉，反正就是你越认识他，就发现这个人实在是。但是你也有，你会发现你结婚以后越来越认识一个女孩子，你就会发现，哎呀，这真是上帝赐给你的贤惠的妻子，真是上帝所赐。你会发现你的心哈越来越爱他。这个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呢，你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注目他，越来越了解他，越来越与他亲密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没有人会不爱主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爱上主的，一定会这样的。你会发现只有主是我们生命里边的至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你看哈，雅各书里边有一段描写到耶稣基督，他是那么样的美，那么样的奇妙，那是我们的良人。那是描写到基督徒和上帝之间最奇妙的关系，就是基督徒认识了上帝的奇妙，认识了上帝的爱，认识了上帝的恩典以后，那个在恩典里边上帝爱我们，我们也用最大的爱来回应上帝的爱，那个就是天堂的光景。什么是天堂？就是 这一群本来不认识上帝的人，在上帝的恩典里边认识了上帝的奇妙伟大，认识了上帝的一切的恩典，认识了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向神回应我们对他的爱。在天堂里边是基督永远的爱着教会，教会也永远的爱着基督，这个就是天堂的光景。所以我们上星期五有查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哈，真的是很奇妙。当主第三次向彼得显现的时候，彼得那时候在打鱼，主跟他说你们打着什么没有，彼得说我们没有打着什么，整夜都劳力。主耶稣说你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一撒满网的鱼。然后约翰就说是主，彼得就素了一件外衣，马上就跳进海里，哗就游到岸边，上了船了，上了岸了以后，发现主耶稣已经预备好早饭了，鱼也在那里了，还有炭火烤着，所有的人都上来了，大家就与主一起吃早餐，但是没有一个人敢问你是谁，都知道是主。然后在那时候，主耶稣就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然后主耶稣又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了三次。你可以想象到彼得的心，一个曾经三次否认主的人，在主耶稣被卖上十字架之前，他三次否认主，然后主耶稣复活以后，没有责备彼得，没有骂彼得，也没有打彼得。这个是我常常想的，如果我是主，我一定会打彼得的，你知道，我会揪着彼得的胡子说：“彼得，你看，你真是太对不起哥们儿了，你知道吗？在最关键的时候，就显出你的心了。主耶稣都没做，也没有骂，也没有责备，什么都没有，然后把牧养教会群羊的责任托付给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变出饼来，变出鱼来，说：‘你爱我比这个……’你知道吗？当彼得看到主耶稣这么对待他，他就明白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我们过犯，我们钉死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却把生命赐给我们，你知道吗？彼得在这个恩典里边，他就明白什么叫做能够爱上主耶稣。我相信彼得在那刹那，他的心就被恩典充满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能够爱上主。保罗也是同样，保罗是专门杀害基督徒的，这个天天找基督徒麻烦，抓起来，最后到大马色，准备把大马色的基督徒都抓起来杀掉，结果神向他显现了，然后主耶稣就在大光中问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呢，这个保罗就扑倒在地，然后在极大的惊恐里边，保罗就问了一句，他说：“主啊，你是谁？”那个荣光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大马色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当保罗在眼睛就瞎掉三日三夜，不吃不喝不睡，在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逼迫这位上帝，但是上帝却没有杀掉他。如果我是主耶稣的话，我一定会先干掉保罗的，对不对？你看，这专门是杀基督徒，先把他干掉。但是主没有干掉他，主在荣光中只是问他一句话。当他清醒过来归向主以后，主说：“我呼召你做整个外邦的使徒。”弟兄姐妹，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你知道，一个杀基督徒、逼迫主耶稣的人，神没有责备他。神也没有要打死他，神最后把整个外邦的使徒的责任放在他身上，然后启示给他十三卷的圣经，你知道吗？像这样的人，一个明白上帝恩典的人，你一定会爱上耶稣的，你一定会爱上神的，对吧？在这个恩典里边是何等浩大。 所以神不是让我们注视在永生，神让我们注视一个人，注视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注视耶稣基督这一位恩典的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上，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所以如果这个孩子好明白他母亲的心，当他摔倒的时候，那个心掉在地上说，儿啊你有没有摔痛，你知道吗？我想上帝就是这样的，这个恩典让我们走一条恩典的道路。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人认识了上帝的儿子就会认识，就会爱主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要注视耶稣。我们服侍的焦点不是，我们真的不是在服侍的焦点不是做事情，我们服侍的焦点真的是这位耶稣。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知道吗？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主。每一天经历神的爱，每一天认识神的美好，每一天认识上帝的奇妙，我们就会被恩典改变。神做许多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跟随他，亲近他。恩典要改变的第三件事情，恩典要改变的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让我们从注目我们要行什么改变成上帝为我们行了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注目永生这件事情上改变到注目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身上。我们能够爱他是因为他的恩典。第三件事情，恩典要改变我们的是让我们这一生不是一个以行为为我们模式导向的一个人，而是以一个关系为导向的一个人。这个上个星期我讲到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哈，我老婆有点不高兴，说我的时候，哎呀，我坐在那边，这个不为所动哈，充满平安。好，这个星期呢，我两个儿子整个星期都生病。我星期天回家的时候，以诺已经开始发烧了，哇，咳嗽咳得乱七八糟的，然后这一个星期都没去上学。那早上呢，一个在这边咳嗽，另外在那，另外一个在那边胃疼，哇，这个。他说肚子痛肚子痛肚子痛，疼了好几天也不吃也不喝，最后我摸，我说是不是这里痛，他不是肚，他一直坐在马桶上，后来发现是胃痛，吃什么吐什么，哇，这个星期就是这样的。结果呢，终于我要带他去看急诊了，发现呢，这个我那个保险卡呢我太太拿走了，我说你把保险卡赶紧拿回来，我太太就不高兴了。等他回到家里头呢，我也火了，吵了一架，我跟他说了几句不好的话，我突然发现我太太好像有点高兴，你知道吗？他突然说，你看你这个整天捧着圣经听讲道读经祷告的人有用吗？哎呦，他这句话一讲出来，我突然好像感觉到我背后有一个脊椎骨咔嗒一下断掉了，你知道，好像我建立起了所有的我的那个意义哈，突然一下全倒塌了。哦，我就明白一件事情，我多少还是有一些行为导向的。我觉得神不是让我们行为导向的，神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关系导向的。就是我们这一生不是我们要靠自己来遵行上帝的话，你会发现神会给你安排一个环境你遵行不出来的，真的到了一个某的一个环境上，你会发现突然你就露馅了，你就暴露出来了。如果你每一天想说，哎呀，今天我真是感谢主，我今天活得简直是毫无挑剔，神如果让你，如果焦点生命的焦点是在这里，神一定要拆毁的。神给我们的焦点是今天我们和他的关系怎么样，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是葡萄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你要永远的连在这个上面。所以主耶稣讲的话，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当我们的生命没有连接的主，我们的生命不是和神亲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东西都是丑陋的。所以神要把我们从一个注重行什么，你可以发现这个少年官是非常注重他行了什么。他说我这一生从小都遵行了十诫的后半戒。神要把我们从这样一个行为模式里边改变成一个关系的模式。你会发现一个注重每一天行的人，不是说我们不注重行，而是最重要的最根基的还不是行，行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果子。一个注重行的人，我们生命里面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行出来了我们就骄傲。所以我每次行出来我就看我老婆，你看你不行。所以那一天我突然发火时，我老婆突然好像我觉得她灵里面很高兴，因为什么？因为我对她的所有的指责突然都破产了。行出来就骄傲，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自卑。神要让我们从一个行的注重行的进到一个根基里边去，进到一个关系里边去。你会发现当主你和主亲密的时候，你的人生是一个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行，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生活，是一个上帝连接在上帝里边，上帝每一天借着你流露出他的爱，他的谦卑。所以我们注重行，我们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如果我每一天，我跟大家说，弟兄姐妹，9:50绝对要准时到，你知道弟兄姐妹就很痛苦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生病，很多孩子生病，很多这个家里边有些事情，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么卡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哈，念敬拜9:25一定要到。但是神不是让我们这样的。当我们注重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我们外在在行，但是我们里边的光景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外在想要去行的时候，你里边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神要让我们连接他的身上，是要把我们里边的世界改变，让我们里边的世界来彰显出，在行为上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神要把我们从一个行为的一个导向里边改变成一个关系的导向，就是每一天你常常要问自己的是，你与神有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爱他吗？你亲近他吗？你住在他里边吗？这个是最重要的。当你亲近他的时候，他的谦卑就在你里边了。当你亲近他的时候，他的复活就在你里边，他的生命就流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结出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少年观是对永生有兴趣，神要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兴趣。少年观是对如何行有兴趣，神要让我们看他为我们行了什么。少年观是一个行为导向的人，但是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关系导向的人。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你跟谁靠近你就会像谁，真的是这样。你如果常常靠近一个这个人常常骂三字经的人，你会发现你慢慢也会骂三字经。但是你如果靠近一个这个人非常喜乐的人，慢慢你会发现你也会喜乐。主跟我们不仅是这样，当主的生命涌流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里边的更新才是外边生命的一个流露，行为的一个流露。这个是神最终要带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我相信也是我们教会所注重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教会所注重的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教会所注重的是耶稣基督这个人，这位道成肉身的人，这位上帝成为一个人的这位完人。我们教会所注重的是爱耶稣，我们教会所注重的 是一个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让我们的生命无时无刻的流露出基督来。
弟兄姐妹，当你真的爱耶稣的时候，你很想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九点半就会到了。
你在那听诗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非常受感动。你知道，当你爱耶稣的时候，你每天早上或者晚上，你就会打开圣经，你就会跟主敬拜。你说，主啊，有你真美好。当你爱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吃饭的时候，你都在想主耶稣，你整个生命就变得温柔。